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好，诗篇七十八章五到七节，我们一起。因为你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祖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好，那今天的讲员呢是我们的刘勇执事。那大家可以看周报，然后介绍一下刘勇执事啊。那他是资讯工程学博士，在加拿大维珍学院基督教研究读硕士，那服侍内地大学校园十余年。那他是新晋的港漂，他今天所传讲的主题是门徒培育在家庭系列的信息爱，让信仰超越我们这一代。那请刘勇执事。
好，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神，谢谢你是启示我们的神。主啊，你不吝惜你大能的话语，为我们的好处命立就立，说有就有。我们把这讲台和大堂恭恭敬敬地向你摆上，请你在这里坐着为王。主啊，愿你的话语而不是人的话语，如锋利的剑刺破一切的误解和拦阻，也求你切断一切仇敌的诡诈和谎言对我们的缠累。求主你让真理和真相来喂养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如此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呢，我发现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分析社会现象的人啊，因为这些社会现象总是让我有一些反思，所以今天呢，想先从这样的一个曾经的网络上的一个现象说起。PPT 上这位女士，可能很多人可能会认出她啊，因为她是这个大学者钱钟书的妻子啊，然后。他也自己也非常的才华横溢啊，被人称之为中国最才的女，是吧？他活了105岁，叫杨绛啊，实际上被人称之为杨绛先生，是吧？然后呢，他曾经也一时的成为一个网红，就是因为网上有很多人流传他的百岁感言啊，然后很多人把这些百岁感言说是。哎呀，让自己从中得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想必这样有学识的一位百岁老人，他所关心的事情，那一定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了，对吧？然后结果呢，很多网上流传的这些他的百岁感言，最后呢都被辟谣了，都被打假打掉了然后但是呢，我发现有这样的一句话，好像一直到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打假掉，就是这是他在人民网对他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报道上面所说的，说他在100岁的时候，在他还在世的时候，100岁的时候他曾经这样的感慨他说，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随时准备回家。他其实是把自己，他其实想到了自己的人生终点，他把这个称之为回家。所以当他想到自己人生终点的时候，他没有去去关心他这一辈子的成就有多高而是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生命的一份不完美甚至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一种污秽。然后并且他也意识到，就是这样的一种不完美的问题还没有 得到一个完美的解决啊，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所以他这样的一句话确实我觉得提醒到我啊，那么让我看到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不管就是一生他的这个成就有多高，其实到最后他最关心的仍然是自己的罪有没有得到赦免啊，如何来得到这个生命的救赎和安息。这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真的是现在就应该非常去重视的问题，这才是人生非常重要的这个价值和意义所在。其实在我看来呢，这个就让我想到，其实如果一个人他上了名牌大学啊，然后这个事业有成啊，然后家庭幸福，赚得了全世界，但是如果他没有认识神，如果他没有耶稣，他没有得到救赎，没有得到永生，在我看来真的这样很不好，因为他这一辈子忙碌其实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属于这个世界的他一样最后也都带不走，但是属于他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生命呢，确实会面临着很可能一个永远的消亡。但是弟兄姊妹们，在反观我们自己，在香港这样一个特别高度竞争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边，我们很多人其实都非常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下一代的发展，对吧？然后我们其实投入了很多的这个时间金钱还有精力，为的是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好学校、好成绩啊、好大学、好工作、好生活，对吧？所有的这些其实这些都也没有错，但是呢，我觉得我想邀请大家停下来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如果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对于他本人来讲，他如果真的都得到了所有的这些，但是如果他们最后不认识神，那他们的人生能算是成功吗？如果假如说到了第三代然后我们的假如说我们的孙辈他们的信仰已经完全离开了我们的信仰，他们认识的神跟我们的神已经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关系，我想呢，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遗憾。其实我觉得不光是我们会心痛，最心痛的我想应该是神，因为他的眼光他的意念从来都不只是在一代，而是在世世代代。我们来看我们刚才读的这两段的经文，刚才大家都读过了，我就不在这里再邀请大家再复述了。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里边的重点。第十七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他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来建立我的约。那么诗篇第七十八篇在这已经是亚伯拉罕之后很多很多年的以色列，在那个时候他们仍然知道他们要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好叫他们来仰望神。所以神的话不断的出现，其实圣经里面还有很多这样关于世世代代立约的神的话。所以这里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观念，弟兄姊妹们，那就是神的工作对象他不只是个人不只是一代人而是世世代代的世世代代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道理呢，其实用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的圣经拿出这本圣经，其实就是这个道理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明证。因为 几千年以来我们世世代代都在读这个里面所记载的神所做的每一件事。这里面所记载的每一件事，不是只是为了那一个时候，不是只是为了那一个人，而是为了世世代代直到今天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当神让摩西去屠宰羔羊，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框上，使死亡与那些信靠他的人都无份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在预备以色列人后来世世代代所守的逾越节，他们要为自己的罪献上羔羊的祭。那个时候神也是在预备后来耶稣基督的降生到来，道成肉身，他成为那个逾越节被杀的羔羊，他的身体被掰开，血流出，为我们所有的人献上为祭。他也知道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要让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我们世世代代的，我们能够，我们也吃圣餐，我们继续涂抹这羔羊的血，让死亡与他们都无份，直到如今我们的每一个人。所以面对这样一个世事，这样一个跨越啊，做事跨越世代的神，我们的回应本来也应该是跨越世代的啊，我们的目光，我们的眼光也不应该只是盯在我们的个人和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但是呢，如今的现实呢，却是往往是恰恰是相反的，因为现代的这个我们的社会其实经常引导着我们朝一个相反的方向去走。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推崇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推崇的是个人的成就啊和短期的最优，对吧？我们出生就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就受到它的一个影响啊，我们处处都时时处处在受它的影响，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的就带着这样一双社会给我们的所谓现代化的眼镜啊，然后来看待神啊，我们就以为啊，这个神他也只是为了个人，为了短期啊，我们经常会觉得他好像做这件事就是为了成就摩西啊，他做这件事就是为了成就大卫啊，他这个就是为了成就保罗啊，其实不是的，他是为了世世代代，对吧？我们也会带着这样的一副眼镜呢，就是看完了神，我们就会这样的带着这副眼镜看待我们周围的人，看待我们自己，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下一代啊，所以我们经常是巴不得我们的下一代简直就是一夜之间就成为属灵的圣人，对吧？啊，然后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什么都不用做他一夜之间就成了才最好，对吧？啊，但实际上圣经教导我们的却是跨代的传承，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工作，长期的一个中心啊。所以换句话说，其实神他不只是在啊建造一个一个我们的这些个人，他也是在建立一群人啊，建立一群人，一个群体啊，这一群是属于他的子民，而且不只是一代，而是跨越世代的这样的一群人。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神这样一个跨代的事工当中的一份子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被神来使用啊，来起到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作用。好，下面来讲我看到的第二个社会现象，就是刚才说了我是一个新晋的港漂，是这样的。在2023年，3年前啊，我刚刚来到香港啊，我记得我和我的全家刚刚 登陆香港的第一天，我和我太太就马上就知道，就知道香港的基督徒其实特别懂得神的，这个世世代代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因为他们迫切的想让自己的后代去认识神和跟随神。为什么我们一下子就知道呢？因为我们当时啊，从机场一出来，来往市区的路上，我们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满大街都挂满了十字架，啊，然后而且很多都是中学、小学，还有啊，甚至幼儿园的。我和我太太就坐在那个机场的巴士上面，我们俩就抢着用手机一个劲儿的拍下这个从身边经过的一个一个的挂着十字架的学校，然后我们一边拍，真的是一边流泪，一边就惊叹。然后我们这个举动真的是成功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啊，然后他们就看像是看两个刚进城的小黄人一样，然后看着我们啊，对，然后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我可以从一个新来的人的角度清楚的看到，就是香港的教会真的是有一群非常非常想让信仰超越自己这一代的基督徒，他们多年的持续的去投入，然后建立起来了一个非常广泛而且成熟的这个基督教的教育系统。那么其实从公开的资料不难这个统计得到，咱们香港其实中小学当中基督教基督教天主教加在一起，然后其实占了有一半，所以呢粗略的来讲，这个是我的是一个推算啊，不准确，但是粗略的来讲，应该全香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应该有差不多一半会去接受这种广义上的基督教的教育，对吧？他们在学校里面可以学圣经可以祷告然后每天可能还有灵修甚至考试的时候还要看他们这个经文背诵的怎么样，对吧？然后可能他们会接受多年的这样的教育。而这个香港所谓最著名的这22所传统名校培养出来的这个精英的学生，可以说无一例外的都出自这样的基督教学校的教育所以在香港这样一个高度的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边，香港教会长期的参与教育的体系，让很多人有机会来接触基督信仰，这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贡献和信仰见证，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还有另外的一组数字，我也看到这组数字就不禁让我来反思就是这样是不是就够了呢？那么在一个2021年做的一个调查里边就是香港市民当中自称信仰基督的能够占到17.2%，大概有104万人但是实际来参加崇拜的每周出席的人呢大概有不到20万人，也就是不到5%，而且还有这个进一步减少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另外的一个调查机构就是 Pew Research Center 在2024年发布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这个香港的成年人里面有37%表示已经脱离了童年的宗教信仰，不再信奉任何宗教。那么这个数字在东亚地区也是最高的并且也有一些调查指出，这个教会堂会里的青少年的人数也在不断的下跌和减少。所以从50%都接受基督教的教育到17%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再到5%来参加崇拜我想这还是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落差的，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反思。当然我觉得首先我要在这里声明，就是我不是要在这里去批评今天不是要来批评，更不是要来否定香港的任何一个基督教教育或者任何一所学校把孩子呢送到心仪的基督教学校去学习仍然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而且呢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也涉及的方面也非常非常的多，它的原因肯定是不止一个两个所以呢 今天也不想以偏概全的去说这是唯一的原因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来反思中间的这个数据的差距这个空档然后到底有哪些是我们需要去改进的这我觉得是这样的是举这个例子达到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为这个今天想分享一点就是我的一点反思也是从经文里面得到的这样的一点亮光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我们在说具体原因之前我想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上我们也许需要先明白一个更深的一个概念那就是什么是约什么是约因为这是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七节里边今天我们的核心经文里面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那么很多人可能一听到约神与我们立约首先可能会感觉这应该是像是一套规则然后一种宗教的要求其实不是的它是神给我们的一种关系的承诺怎么来理解呢那我们可以用一个熟悉的东西来做对比那就是合同是吧我们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合同那合同是什么呢合同是你给我这个我给你那个比一比看看公平不公平大家可以讨价还价觉得不满意可以不签署或者解约觉得满意了然后我再来签署然后再来这双方才算是合作同行的对吧但是圣经当中的约不是这样它是关系的承诺这就像是这个举一个我们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婚礼那么在这个婚礼上一对新人会立下婚约他会说无论顺境逆境健康疾病我都不离开你那这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是在讨论合同的条款吗不是的对吧他不是的这是一种关系的承诺他不是说你表现好我留下来而是说我选择与你从今以后就绑在一起了对吧不管任何的时候不管任何的境况我就跟你永远的在一起了对吧我们也可以想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对吧就是一个孩子他不管有多么的叛逆多么的甚至多么的失败但是他永远都是你的孩子这个关系不是你想解除就去解除的这就是一种不可破裂的这个连结不可破裂的连结所以这个我们现实当中最近的那就是说例子就是当我两个独立的人原本不认识后来相识相恋最后建立婚约彼此承诺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进入成为了夫妻关系又生儿育女有了血的联系然后这就真成了不可破裂的这样的连接那么所以神跟我们所建立的这个约其实是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关系的承诺它是一个神圣的更加不可破裂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圣经上说神手所神手所结合的人不能分开对吗所以这是一个更不可破裂的连接所以它不是合同是关系那不是暂时的是持久的所以当神跟人去立约的时候神不是说你做得足够好我就接纳你而是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 这是一种关系的宣告，也是一个身份的一个确立。而这些呢，最终都成就在耶稣基督里边。当我们相信耶稣是神，他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我们就在他的里面，他也在我们的里边。他的生命让我们这个罪人的生命得以完全，神就不看我们为有罪的，我们的生命就得以更新，神就把我们带入到这样的一个约当中，我们跟他之间就来到了这样一个不可破裂的这样的一个连接当中。所以这个约的核心本身它不是一套要求制度或者一套理论，而是神他主动的要来跟我们建立这样一个不可破裂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个关系定义了我们的身份。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样的一个现象，为什么有将近一半的人接受了基督教的教育，却只有5%来到了教会来敬拜。那其实有一些这个社会学家研究宗教的也给了我们一些他们的一些分析主流的可能有三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呢，说制度的影响其实不等于信仰的内化。那学校这种制式的课堂其实可以给孩子圣经的知识可以给孩子圣经的价值观很多的道理，甚至于是很多见证，但是他是不是能够将神主动要与这个孩子来建立这样一个不可破裂的关系来传递给这个孩子呢从而带来他真实的悔改和信心，对吧？所以知识的传递和关系的传递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那么第二个原因是说，香港是一个非常高度现代化的也高度世俗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社会，那这里边很多人他接触宗教，他很认同宗教的价值，然后但是呢他不会以此来作为自己人生一贯的一个核心的身份。所以人的身份其实在不同的场合是割裂的这就是世俗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影响。这个身份的割裂它就会带来一个关系上的一个割裂。那一个人他在学校可以做基督徒，在教会可以做基督徒，但是他如果换了一个场合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还是不是这样一个身份在世俗化社会里面认为他就不应该是一个身份很正常他换一个身份，对吧？那么第三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信仰很容易就变成一种可以参考可以挑选的价值观成为了一套理论好像是摆在这个自助餐厅餐桌上的多种菜肴当中的一种是可以被选择的一种价值观，而不是一个必须委身的真理不是一个放在哪里都存在的一个真理，它更不是一个可以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持久的关系，它没有把它没有看到就是信仰是一个非常的在人性的层面，在人的关系层面一个非常有热度的非常紧密的这样的一个真相 而只是把它当成了众多可选的价值观当中的一种。所以这个现象我觉得其实提醒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重要性，这个关系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既然要传递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实际上我们需要有亲密的关系来进行一个传递。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去回应回应神他的这个世世代代的眼光，世世代代的这样的一个旨意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方面。那所以说一个人建立新的关系往往他是需要从已有的那个关系那里，它不是一个就是一个自发的一个过程，而是需要从已有的关系那里被刻意的来教导活出并且来传承的。这也就是在申命记第六章当中这一段非常家喻户晓的，可以说这个经文就是以色列人都会背诵的这个Shema，对吧？那么在这当中讲到说，你要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觉得这里首先第一点，其实这里所说的，我觉得不只是单纯的就是父母，其实我觉得这里其实也包括了这个属灵的这个父母包括老师包括我们属灵的伙伴和长辈。因为你可能在这些这个角色里边都可能是别人关系最紧密的人，而那个人有可能就是你属灵的一个儿女，对吧？所以这里面既包括父母，也包括我们其实每一个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传承，它不是在说在每周一次的宗教活动里边或者在每月一次的宗教活动里边去传承。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是无论你坐在家里还是行在路上。这是什么时候呢？是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整个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这里就应该看到这个约的传承，它不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件式的，而是生活整合式的。而在很多的所谓宗教的这个观念里边然后这也是我们现在天然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所带给我们的，会认为很多事情是事件式的有这件事情发生有这个场合我再去做平时我可以就不管了。不是的其实圣经的教导很明确这样的一个传承是生活整合式的所以我们就看到真的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家庭，对吧？这个家庭真的是约一个跨代传承一个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就天生的成为了我们的孩子最亲密的这个关系。好，那家庭的角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想我们在这里也许可以做一个梳理。那么家庭在神的计划当中，它肯定不是一个就是一台制造成功者的这样的一个机器然后是好像神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父母他就不管了启动了他然后让他去做不是这样的。 它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教育单位啊啊，然后这个然后这个只是起到一个教育的功能啊，也不是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看到，我们应该认识到，家庭其实它是一个门徒被塑造、这个约被传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近些年呢，有一些基督徒的学者也提醒我们，就是家庭它也不应该只是一个内向内的啊这个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工作，而是应该也积极的向外来发展，然后来参与神的这个普世的工作啊。但是呢，当然这里我们要记得，其实我们的家庭其实它并不是啊这个神的事工的一个源头啊，更不是呢一个信仰的孤岛啊。我们更不能说我们靠着所谓的属灵的好表现让一个家庭就独善其身。其实正确的顺序应该是从神啊到教会，然后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到我们每一个的家庭啊，然后是一起来参与的，然后由此来发起和执行神的这样的一个事工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在这里给家庭一个就是不太全面啊，但是我觉得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定义，那就是说一个合乎圣经的家庭应该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在教会当中被建造，并且在生活中一同来参与神使命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好，那最后我们来谈一些今天的信息我们又可以有哪些的应用。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可以重新的来定义成功啊。我知道很多人会说我没有成功学啊，我也知道啊，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做事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啊。我们也许不把这个称之为成功学，但是我们总有自己的方向，我们有自己的目的。那我们也许要重新的来定义一下我们的方向，让我们的方向跟神的眼光一致。当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家庭去做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也许应该多问自己一句：我到底是在培养孩子的成绩呢，还是在培养孩子与神的关系，对吧？第二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个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去建立一个简单但是稳定的属灵的一个节奏，这样的话让我们的生活呢整体让我们的生活有成为一个整合式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这不是说要给家庭制造一个压力然后又把它变成一个事件，而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在我们所遇到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也许父母和儿女在一起的一句祷告一段推心置腹的对话然后一起的由心而发出的敬拜，可能非常的细微但是非常的信实。这样的一个节奏，这样的一个生活会让我们的孩子感觉到神的同在会让我们的孩子更加的来认识神。第三，我想说也许我们也要思考更多的让教会回到我们的家庭。教会不应该是家庭的一个可选项然后如果你自称是基督徒然后那么就应该让教会回到家庭。那么不应该是说教会是有了事情再去教会 啊，或者是安排完其他的事情啊，我再安排时间去教会，没有时间就不去了，对吧？啊，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看到教会其实是家庭的一个必须。也就是说，其实要从身份上来理解，就是要看到，就是我们的家庭其实是教会的一部分，是不可或缺的，啊，是组成教会的一个又一个的小的单位。同时，教会也是我家庭当中的一部分，它也是不可或缺的，对吗？那第四个就是我们与家人可以一起活出信仰，我们可以一起来接待人、服侍人和关心人，让孩子们看到信仰不是在课堂上，而是生活。那这一点其实也是我来到香港以后一个很深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因为可能很多弟兄姊妹知道我参与了，就是像正施工啊，还有这个家庭的这个足球施工啊，这样的一些服事。然后在这些施工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参与者，他们是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的。然后在这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孩子生命的改变啊，其实是在父母的生命有了突破、有了改变之后啊，被他们看到，然后他们才发生的这个改变啊。而且呢，很多的父母后来被自己儿女的改变啊，然后所激励，然后他的生命就变得更加的强壮，就有了更多的良好的改变。所以这是一个相互交织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啊。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不单单是他们的亲子关系得到了很多的改善，更加的紧密，而且父母和孩子啊，他们与神的关系也更加的紧密了。那么第五点就是啊，我觉得我们的在我们教会这个大家庭当中啊，我们也可以更加的包容和接纳啊，简称叫容纳我们的年轻人，就是不同世代的人可以一起建立关系啊，一起敬拜啊，相互的鼓励啊，都是我们教会大家庭的一员。那么今天其实我们圣经教会四堂的青少年，然后都来到我们观堂堂，其实他们是在六楼，是吧？他们在六楼正在一起的聚会。我想他们肯定能够体会到教会对他们有多么的重视啊，这是一定的。但是我觉得我也真的是希望，也许可以我们再进一步，就是能让他们到我们当中来，或者我们有机会啊，去跟他们去见面，去跟他们去交流，就是我们这些就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哥哥姐姐，对吧？然后我们能够跟他们这些年轻人真的是交朋友，建立紧密的关系，然后我们一起走进神的约里边，那将是一幅非常美好的景象。嗯，好，那最后的最后，我还是抛出这样一个很多时候仍然是难以回答，但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去反复的去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的眼睛被打开啊，我们站在跟神一样的眼光里面去看这个世代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会想到说，那我的信仰可以走多远？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可能我们要一生的时间去探索和实践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诚实，其实我们真的很难保证下一代一定会信主，但是我们可以忠心，我们可以去教导他们，可以活出来，可以去做见证，可以去为他们祷告，但是最终最终来建立整个世代，建立整个世代的不是我们啊，不是靠我们的能力，而是神的恩典。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今天， 我们的神他一直在做这件事，就是去建立一群属于他的子民，跨越时代。感谢神。
谢谢刘勇弟兄刚才给我们分享这个信息，确实是我们的这个信仰能走多远了。如果我们这个信仰只是停留在我们自己这一代的话，那或许有点自私，是不是？那如果我们的这个信仰可以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那神就不单单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神，而是神是成为我们世世代代后裔的神。以下是假日报告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段的这个星象快讯。
大家好，以下是星象快讯。乐坛天地经过短暂休整后，明天就重磅回归啦。4月20日起至6月底，每周一早上10点，我们继续在观堂堂等你来哦。大获好评的 MCES 加6A 课程即将在沙田堂开办，4月28日至6月16日，每周二早上9点半至11点半，一起来学习为父为母的智慧吧。